5月15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为期43小时的访华行程，来到了首都国际机场。欢送特朗普呢是政治局委员王毅。那特朗普啊，在机舱门口，大家可以看到挥手致意啊，他对这次访华行程是非常满意。这5月15号这一天啊，特朗普还挺忙的。一大早啊，他的野兽车队啊开进了中南海，习近平啊正在中南海面迎接他。然后之后呢，习近平又给他做导游，游览了中南海。游览这个地方呢叫镜谷。
你看看这棵树，这是一个两棵树连在一起了，也是100多年前的一棵树。
镜谷这个地方是中南海里面的一个小花园，大家可以看一下，古木参天的，风景是特别的美。习近平一边跟特朗普溜达，一边给特朗普介绍，说你看，
在
前面的树好几百年，特朗普也很配合。哇，这树能活这么长时间呀、啊！那习近平就说，那还有的树能活1000多年呢，
还有1000年的。
然后这特朗普边看边赞叹，说这地方太好了，我如果能住得惯的话，我都不想走了，羡慕嫉妒没有恨。
对于树来讲，树应该是很高的，很美的地方。
I like it.
我很喜欢。
I like it.
我喜欢这地儿。我这地儿能待得惯，我可能不想走了。那其他的国家来的元首啊、总统啊，或者是总理什么的，您作为国家主席，也都会到这边来接待他们吗？
很少。这个地方，我们首先以前外事活动不在这里，后来有外事活动以后，极少。
这话一说啊，这特朗普心花怒放。因为特朗普特别在意啊，中方对他的接待啊，哎，是不是跟别人一样，是不是有区别，是不是更重要。当然中方啊接待特朗普，美国总统啊确实跟接待其他国家的元首不一样，肯定是更重视。你就比如说前几天英国首相到中国来访问，他也要去故宫打卡啊，但是呢其实就是普通游客待遇，中方给他派了一个陪同人员混在游客里面在故宫溜达，那整个故宫也没清场啊。但是特朗普那9年前来中国访问的时候去故宫，那整个故宫清场了。这一次呢没去故宫，去天坛。天坛也清场了。那就是习近平跟特朗普两个人在那天坛那祈年殿里头啊那转悠啊。所以呢你想想那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啊。你包括就这次的中南海这个镜谷这个地方啊，过去就我的印象中是没有其他国家领导人来的。但是中南海这个地方呢，过去的美国总统是曾经有人来过的，就奥巴马嘛。奥巴马当年访问中国的时候啊，跟习近平瀛台夜话，在瀛台那个地方搞过这个夜宴之后呢，习近平跟奥巴马在瀛台那地方溜达，两位国家领导人啊。但是瀛台夜话那次啊，没有电视直播，那毕竟是习近平平时工作生活的地方啊。但这一次，习近平带这个特朗普啊，由镜谷。那整个过程中全程直播，
这个夜计划的总啊，他要在玫瑰园里种草。
好的，这边过夜计划，这边，
你看这个花，
这
边，
那是多少棵树？什么
花？该死！也让大家一睹习近平平时工作生活的那个禁地啊，那个真容，所以那是给足了特朗普的面子啊。两个人离开了镜谷之后就到了这个春藕斋。春藕斋这个地方啊，大家过去听过我的节目都知道，这个地方是当年老毛睡女文工团团员的地方啊。但是60年代以后呢，这个地方就被解散了。后来春藕斋呢在改革开放之后被改造成了一个办公和接待客人的地方。那么这次呢，习近平跟特朗普就在春藕斋茶叙。
I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This has been an incredible visit.I think a lot of good has come of it. We've made some fantastic.
紧随其后啊，双方就进行了一个小范围的这个会谈。这个小范围的会谈就跟前一天的区别就比较大了啊。前一天的双方的阵容都比较豪华，一方带10-20个人呢。但是这个小范围的会谈就是双方的核心幕僚，那谈的问题就比较机密了啊。这个谈完之后就是一个工作午餐，午餐结束之后。 习近平送特朗普就在中南海这个地方告别。
祝你一切顺利。
多么We had a great time. Thank you very much, everybody.
当时特朗普就跟他说啊，咱们哥俩今年至少还会见四次。习近平说，对，咱们至少得见四次啊。然后呢，特朗普就说，哎呀，我这次度过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行程啊，伟大的一个这个行程啊，太好了。这个然后双方呢就在中南海这地方依依惜别啊。上了飞机之后，特朗普啊这个对这次访华应该说还是意犹未尽啊，很满意啊。所以没过多久，他就主动跑到舷窗那个地方接受记者采访。
Hello everybody, how are you? So we had a great stay, it was an amazing period of time.President Xi is an incredible guy. Got along, made a lot of great trade deals, including over 200 planes for Boeing with a promise of 750 planes, which will be by far the largest order ever if they do a good job with the 200, which I'm sure they will. And that's General Electric also, the engines. So they're buying General Electric. So it's approximately 450 engines, 200 planes.And a promise of up to 750 if they do a good job. We had an amazing time. It's a very historic.
他说我这次啊，人习近平答应了买东西啊，买什么呢？200架波音飞机，这是2017年以后没有过的啊。然后呢，将来有可能买到750架，还要买我们400到500台的那个飞机的发动机。那这个给美国创造几十万个就业机会啊，很了不起，很了不起啊。抑制不住内心的那个表情啊！回到美国之后，大家都知道特朗普不是有一个真实传媒吗？他就开始不停的发帖子啊，发帖子都是他在北京期间的那些照片，然后夸赞习近平，也夸赞他自己啊，伟大的行程啊，这个了不起的一次访问等等啊。所以很多人都说，特朗普虽然回到了美国，心还在北京，他是真的喜欢北京这个地方啊。看见那些年轻人喊这个热烈欢迎，欢迎欢迎，他心里头啊确实很爽，很舒服。紧随其后，美国时间的5月17号，白宫就在自己的官网上发了一个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的情况说明。这个情况说明啊，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关于伊朗部分，说是两国总统啊有很多高度共识，比如说伊朗不能有核武器，霍尔木改加必须得开放，不能收费啊，等等啊。就是这个信息其实几天前白宫已经透露了。第二部分呢，就说美国和中国要成立一个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第三部分呢，就这次访华过程中取得的这个经贸领域的一些清单。这个清单还比较重要，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就讲了，中国批准首批采购200架美国制造的波音飞机供中国航空公司使用，这是2017年以来中国首次承诺购买美国制造的波音飞机，这是这一项啊。但大家注意啊，白宫发的这个声明里头没有提后续有可能买750架，只提了购买200架，而且没有提那购买400到500架那个航空发动机的事情啊。那个航空发动机的事情，我给大家补充一个信息啊，那是中国的商飞 C919 的那个飞机的发动机。那个发动机呢是美国生产的，大家都知道去年中美搞贸易战嘛，美国就把那个发动机卡中国的脖子，就不卖给中国了。所以去年中国的 C919 啊，这个飞机的产量非常低，就是因为发动机被美国卡了脖子。那么这一次呢，特朗普不是在飞机上说要卖给中国400到500台发动机，但是在白宫正式官宣的这个情况说明里头，这些信息都没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除了2025年10月份，就特朗普跟习近平不是在釜山会谈吗？双方达成了一个贸易休战一年的协定吗？那个协定里头啊，就讲了中方要购买美国2500万吨的大豆，说这个大豆啊，是在未来每年都有效，2026、2027、2028。那除了这个大豆的这个承诺之外呢，中国还将在未来三年每年至少购买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 这是第二项。第三项，就中国就要恢复啊，400家美国的那个牛肉啊企业对华出口的那个资格。那个当时就好像是也是贸易战期间，中国就不买美国牛了，然后理由就是说美国有一些什么疯牛病啊什么之类的啊，所以他现在呢要解除那些所有美国那些州啊没有疯牛病的那些州的这个出口到中国的禁令。然后紧随其后呢又讲了一下啊，中国回应了就是关于这个稀土产品的这个供应链短缺问题，以及中国回应美国对稀土生产加工设备以及技术销售禁令或限制的关切，大概就是这么四个方面啊。但有一点大家记得吗？前几天白宫发布的那个一个简单的就是习特会的那个通告里还提到了美国的石油，说中国有兴趣买美国的石油，但在这次个情况通报里头啊没有提，就大概这么一个清单啊，就是这么一个内容啊。那这个清单看起来还是挺漂亮的啊，那你想想，那中国除了买2500万吨的大豆以外，每年还买170亿美元的这个农产品，然后还要买波音飞机啊等等啊。但是啊这个信息啊特朗普当时在飞机上不就是跟记者透露了吗？所以5月16号那一天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外国记者就开始问中国的新闻发言人林健了啊，大家可以听一下。
A question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President Trump said that China had agreed to buy 200 Boeing jets. What is China's position? Thank you.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
当时第一个问题问的就是200架波音飞机这件事情，这林健就开始打太极。林健当时说什么呢？他说啊，这个我们双方啊要这个要落实两国元首的这么一个这个共识啊，要积极推进等等，没有证实。而且不光是这个关于这个200架波音飞机的事情啊，大家可以看其他的关于稀土啊，关于这个什么美国农产品的问题啊，记者都问了，但是林健至始至终都在打哈哈。
Are there any further agricultural deals that China has agreed to during President Trump's visit to Beijing? Thank you.
此访期间，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分歧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利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
稀土的问题，您说那个美国关于稀土问题不是说跟你们谈成了吗？林健就说，关于供应链的全球供应链的安全和这个可靠性的稳定问题，我们中国一贯认为如此啊。那这话等于没讲嘛，唯一证实的基本就是一个黎智英的事情。因为黎智英的事情啊，特朗普啊在那飞机上就跟那个记者都透露了，说关于人权的事儿啊，他不是讲了两个吗？一个那金牧师，当时习近平说认真考虑把他放了，但是黎智英的事情，习近平说这很难办，估计是忘不了。
关于黎智英案，中方此前已经多次阐明立场，黎智英是反中乱港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和参与者，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中国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司法机关依法履职尽责。
言下之意就不会放黎智英。所以你可以看啊，林健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啊基本上没有回应特朗普在飞机上透露的那个信息，跟美国的这个白宫啊发布的这个情况说明里头啊也不一致啊。所以关于这次特朗普访问中国啊，他到底带回去了什么，双方究竟达成了什么协议，直到现在仍然是扑朔迷离。那么这个问题啊，我们首先在今天的节目里啊给他解答一下。我们看一下啊，就是5月16号这一天啊，就是在这个习特会之后啊，中方又分别安排了两个人接受媒体采访。一个呢是王毅，王毅主要解读的是关于外交问题、安全问题、台湾问题。那么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关于中美双方达成了哪些内容方面的协议呢？我在这里给大家念一下啊。第一，双方继续落实好前期磋商成果，并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这不一样啊，特朗普在飞机上说，我没有跟中国人谈关税问题，但是商务部说就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第二，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各个领域内关切的问题。双方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同等规模的各自关税产品降税。这个美方也没有提到啊，大家注意啊。第三个方面，双方将解决或者实质性推动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美方将积极推动解决中方的乳制品和水产品自动扣留、戒指盆景输美、山东禽流感无疫区认定等长期的关切。中方也将积极推动解决美方牛肉设施的注册、部分周禽肉输华等关切。哎，这就说明啊，关于这个牛肉进口中国的事情，双方的确谈了，没问题。但是呢，中方也向美国提了要求，就中国的乳制品啊，还有中国的什么盆景啊，还有这个山东的禽流感地区到美国的，美方你也要解决。第四，双方一致通过一定范围内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农产品在内的双向贸易。第五，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的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方面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动相关领域的合作。这是中方公布的五项双方的内容。大家注意了吗？这双方的区别啊，首先中国商务部公布的这内容里头是没有具体数字的，比如说波音飞机采购200架那是没有数字的，只承认双方对购买飞机以及零部件发动机达成有关安排。注意啊，这里不是协议，是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动相关领域的合作。说明什么？双方并没有就飞机的采购和发动机的采购签署一个协议，充其量双方只达成了一个框架性的安排。那么后续这个能不能达成协议，还在于后续双方继续怎么谈。所以大家可以看了吗，美国白宫公布的这个情况说明跟中国商务部公布的这个说明啊，差别还是挺大的。那么这里头最核心的问题啊，就是说其实美方公布的那些数字，我认为双方在谈判的过程中间都谈了，但是呢双方没有最终签署协议，这取决于双方后续怎么继续来推动这个谈判。双方这个后续的这个谈判过程中间还有一系列的后续条件呢，那么这个后续条件是什么，咱们稍等一会儿再来谈。咱们把这具体的双方谈的经贸领域的问题咱们先放下啊。我在这里头啊，首先讲一下这次习特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中国啊，对中美关系未来的走向意味着什么。大家都知道啊，美国从前几年开始它的对华战略发生了一个转变，就把中美关系定义为啊战略性竞争关系。因为此前克林顿时期啊，他对中国定义呢是通过接触然后融合改变中国嘛，后来发现不行了，中国借着世贸组织啊，然后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开始跟美国在各个领域内啊全面进入了一种竞争的关系，无论是军事领域还是这个经贸领域。所以美国重新定义这种关系，这个在特朗普的任期之内啊，就上一个任期的时候，那么他就定义为中美双方无论是经济领域内还是军事领域内都是对手而不是伙伴了。那么我们知道这次习特会的时候，习近平提了一个新的提法，
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放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
他说中美之间啊叫做建设性战略性稳定关系。这个呢我们前几天啊在直播的时候我已经分析过了啊，所谓建设性啊战略性的稳定关系啊，那习近平把它概括为四句话，叫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那大概其啊就是说那双方不要陷入到修昔底德陷阱里面呢。修昔底德陷阱那不就是当年雅典跟那个斯巴达打起来了，一个是提洛同盟，一个呢是伯罗奔尼撒的这个联盟，那么有点类似于中国的一带一路跟这个美国为首的西方传统的这些发达国家嘛，对吧？随着中国的崛起，那这个修昔底德陷阱双方必有一战嘛。习近平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修昔底德陷阱咱不要陷进去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跟美国再次伟大，这个呢可以互相成就，咱们呢双方合作联手起来，哎，相向而行，只要咱们合作就行了，没有必要咱们这个互相打仗啊。然后呢就是通过这个就是这个所谓的战略稳定性关系，这是双方给这个就是中美关系的定位。那么我怎么给这次啊就是中美关系进行定位呢？我看完这次习特会之后啊，我的观点是中美这两个大国啊从此之后要进入到一种交易性稳定的关系。那这个习近平叫战略性稳定啊建设性的，这个呢实际上都是漂亮话。那么什么叫做交易性稳定关系呢？大家听我来定义啊。第一个方面就是美国和中国啊现在的这个交往之间不再以意识形态为核心了。特朗普在飞机上嘛，有一个记者就问特朗普，他说你觉得习近平是个独裁者吗？特朗普说，这个我不太好说啊，我知道拜登是个无能的人，是吧？但拜登搞的这个就是这个什么伊朗核协议，结果把伊朗都搞成快有核国家了，你看一事不决就骂拜登啊。
I don't think I'm a. He's the ruler. He's the president of China. I don't think about it. Simply would have had to deal with what you have. I respect him. He's very smart. He loves his country. I respect him. Whether he's a dictator, that's for you to figure out.
我觉得这个特朗普回答很聪明啊。其实，在这次访问之前，你看这个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不停的夸习近平啊，说习近平我们俩关系非常好啊。除了疫情期间啊我们俩有点意见分歧以外啊，其他的我觉得都干得很棒。到了中国就说习近平气场很强大啊，他管理着14亿人啊，他是确实是工作狂，周围的人对他都很尊敬，我也对他很尊敬，很了不起啊，伟大的，是一个伟大的这个领导人。
Sometimes people don't like me saying it, but I say it anyway because it's true. I always say the truth.
我实话实说，你看那天他跟那个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开场白的时候，他就是我这个人实话实说，习近平就是一个伟大的领导者，是吧？伟大的领袖啊，说的都挺肉麻的。就是说他开始回避啊，美国和中国打交道过去几十年里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意识形态，包括这个卢比奥啊。卢比奥那天在5月14号的时候他也接受了一个记者的采访。
China's doing what I would do if I were Chinese and I were a Chinese leader. They are trying to dominate the world in all these key industries of the future. We may not like it, but that's what they're going to do because they're acting in their best interest. We have to act in our best interest. I'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before that, as you pointed out, a Senator for the United States. I work for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ur job is to promote the interest of our country and to bring back as many of those industries as possible. So the areas we're always going to be talking to them about is unfair competition.
说完卢比奥其实在跟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你看他也没有提任何意识形态的这个因素了。就是无论是卢比奥也好还是特朗普也好，他现在跟中国打交道都是以现实利益为核心。至于过去啊美国坚持的那些人权什么什么这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通通没有了。所以你看这次特朗普到中国关于人权领域的提什么了吗？提了一下金牧师，提了一下黎智英，但说实在的都轻飘飘，他不是特别的在意。
And I bring upJimmy Lai. Now, Jimmy Lai, you know, he caused a lot of bedlam. I don't know. It's like saying to me, if Comey ever went to jail,
Would you let him out?
来之前还说李子英给把香港都搞乱了，是不是？他说那个，当然我希望他能放了，能放了的话，我们美国可以把他拉走。但是中国呢，习近平态度很强硬，他也没兼职啊。更重要的，大家可以注意啊，过去美国总统啊到中国来，他不是谈某一个人的人权，他谈中国的人权问题，比如说新疆的问题啊，每次来都要谈呢、啊。但是你看到了吗？特朗普这次来中国，完全没有提中国内部的人权问题。那包括中国的徐志勇啊，他谈了吗？根本没谈呢、啊。所以他基本上就放弃了以意识形态为标准的跟中国打交道的方式，就全部变成了一种现实的利益为核心。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我个人觉得就是所谓的中美脱钩论，那正式走进了历史。从特朗普2017年发动关税战，包括去年他第二次任期之内搞解放日的这个关税战，那么很多分析中美关系的人都说特朗普跟中国要脱钩。大家可以看一下中美贸易这两年的数据一直在下降啊，说是中美这两个国家之间因为互不信任嘛，然后呢经济要各自搞各自的，就中美脱钩。这个论点啊甚嚣尘上。但是我个人认为这次特朗普访华意味着中美脱钩论彻底走进历史了。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一下，特朗普这次访华带了一大帮美国的 CEO， 什么马斯克、库克，然后那个黄仁勋，那黄仁勋还是从那个阿拉斯加安格雷奇专门飞机停下来把他带上飞机的啊，然后还有波音的总裁等等。那么当时特朗普跟习近平见面开场白就说了，他说你看我把全世界最重要的最有钱的 CEO 都带来了。他为什么要带这些 CEO 啊？要跟中国做生意啊。所以中美之间现在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啊，在高科技领域内双方是互相憋着劲，比如说关于 AI 领域内，关于这个芯片，那美国要掐中国的脖子，中国呢反过来拿系统掐美国的脖子啊。但是在非敏感领域内，美国显然是看中了中国的市场，希望中国买美国产品。你包括这次情况说明，说买美国的大豆，买美国的农产品，买美国的牛肉，买美国的波音飞机，这不都是需要中国来掏钱买吗？那你需要中国来掏钱买，那中美还之间还脱钩什么呀？不可能再脱钩了，对不对？大家注意到这次中美之间不是成立了两个委员会吗？一个叫贸易委员会，一个叫做投资委员会。其中贸易委员会是美方提议成立的，投资委员会是中方提议成立的。这个贸易委员会是干什么的啊？大家看一看美国的那个谈判代表回国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讲了，那贸易委员会啊，其实就是一开始啊，就是美国和中国各拿出300亿美元的商品，比如说美国牛肉什么之类的啊，放进去，然后呢双方在对等的情况下把这个关税降下来。因为此前不是2020年双方不达成了一个关税协议吗？那么中国到美国的产品不是加了25%的关税吗？包括这次解放日就是休兵之后不也加了10%吗？对吧？那么现在这个贸易委员会就是避开中美之间所有的关税协议，双方可以降低关税。所以你看中国商务部的那个声明里头就讲了，双方同意啊对等规模各自关注产品降税。那这个说明什么？这个说明啊，就是中美之间在非敏感领域内双方还是各自需要的，还是需要各自的市场的。这个总规模第一期是600亿美金，这600亿美金呢现在大概占到中美贸易总额的1/10强，比例不大啊。但是未来如果这个要是搞好了，它有可能是扩大。另外大家可以注意到，就是这一部分的贸易委员会啊，它是在强调中美之间的关税本身要有平衡的，它管制的不是税率，管制的是一个贸易规模，双方各自都是300亿美元，这300亿美元咱同时降税，美国给中国降300亿美元的税收，中国给美国降300亿美元的税收。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在这个非敏感领域内，双方不但不会脱钩，相反还会进一步通过贸易的这个投资委员会啊加强呢。那个投资委员会呢是中国要求成立的。那么美国啊不经常有一个这个外资投资审核委员会吗？ 包括 TikTok 啊，包括中国购买美国的某一个公司审核委员会啊，他要来审查，审查的话涉及到美国的安全，他就可以批准或者不批准。这个投资委员会啊，就是一个跟美国的那个审查审核委员会博弈的。而且不是你这个一审核，那 TikTok 就完了吗？那不行，他要搞一个投资委员会，这投资委员会要跟那个美国将来的那个审核委员进行博弈。这是双方成立的两个委员会，大家可以看到吗？这跟脱钩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啊，双方在非敏感领域内还是要加强的，同时把那个敏感的那部分划开，双方在那个领域内各自掐对方的脖子，你掐我，我掐你，没问题，互相掐，掐的劲儿越大越好，中方拿稀土掐美国，美国拿芯片拿其他方面去掐中国，不影响其他领域内的这个互惠合作，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整个中方的这个和美国的就是这个贸易啊，它都是加了条件的。你看美国不是说了吗，说2500万吨大豆，这个未来三年每年还要买这么多，除此之外还要每年买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这些数据为什么中方不愿意认可？谈肯定是谈了，美国那个情况说明不可能空穴来风，在那地方胡说八道嘛。但中方为什么不愿意证实，就在于双方谈的这个内容一定有附加条件。附加条件是什么？那么这个里头我就要讲了，这附加条件就是美方跟中国所进行的一项交易。我不是说主要交易型稳定吗？交易什么呢？交易的就是美国对台军售，大家还记得吗？在飞机上，美国记者问特朗普
，What did President Xi say to you about Taiwan? And are you still going to approve the arms sale?
So, President Xi and I talked a lot about Taiwan. He thinks they canno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what they're doing. I mean, he's against very much.What they're doing. We talked about Taiwan, we talked about Iran a lot, and I think we have a very good understanding with both. On Taiwan, he does not want to see a fight for independence because that would be a very strong confrontation, and I heard him out.
Are you going to say two words?
No, I didn't make a comment on it. I heard him out. I have a lot of respect for him. But on Taiwan, he feels.Very strongly. I made no commitment either way.
See what happens. What about the arms sales to Taiwan?
I'll make a determination over the next fairly short period.
You're not necessarily going to go ahead. It was your proposal.
I'm going to make a determination. I'm going to see. I have to speak to the person that right now, as you know who he is, that's running Taiwan.
Mr. President, you said you were going to check with the president of Taiwan, but the 1982 assurances that President Reagan gave said you would not, said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Consult with China on arms sales to Taiwan. So it sounds to me like you have consulted with China.
I think 1980s is a long way.
It was?
That's a big far distance
away. You dispensed with them?
No, I didn't say anything about it. But certainly, you brought that up. You talked about that to me, obviously. So what am I going to do? Say I don't want to talk to you about it? Because I have an agreement that was signed in 1982.
我在这里给大家补充一个背景啊。所谓六项承诺是1982年。美国跟中国建交之后啊，要讨论关于军购问题，因为当时美国卖给台湾武器呢嘛，那么双方就谈了一个817公告。这817公告当时中方就利用苏联来压美国啊，就说你答应啊，不能给台湾老卖武器啊。那么美国要求中国呢，你解决台湾问题必须是和平手段。那么当时中方因为压这个美国之后呢，美国就妥协了，就谈这个817公告。这个817公告大家都可以看，很简单，对台湾的武器出口不能高于中美建交之后那几年的水平，而且呢质量也不能高于这个水平，未来在某一个天的时候解决一个终局问题，大概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当时啊，美国跟中国谈的时候啊，其实就有点阳奉阴违，那么所以后来里根呢就跟这个台湾呢就做了一个六项口头承诺，很有名啊。第一就是不对对台军售设置终止时间。第二，不会就军购问题啊跟中方进行事先磋商。就是说美国卖给台湾的武器 不会跟中方去征求意见的。美国决定可以卖就可以卖，美国觉得不能卖就不能卖。第三，不会在两岸之间扮演斡旋的角色。第四，不会修改与台湾关系法。第五，不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主权问题持开放态度，美国的立场就是和平解决，至于统一也好独立也好，那是你们中国人自己的事儿。第六，不会施压台湾跟大陆进行谈判。这是里根呢给台湾的蒋经国搞的六项承诺，后来这六项承诺还以备忘录的形式固定下来了，也是历届美国政府啊坚持的对台的这六项原则。那你想想，特朗普现在跟习近平讨论军购问题，那记者就问了，那你不是违背当时里根总统的那个六项承诺了吗？特朗普说，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谁还记得呀，反正我是跟习近平谈的。然后呢记者就问说，你这个你会批准那下一步的军购计划吗？特朗普说，那我不一定，我回去我想一想，有可能批准也有可能不批准，我要跟那个统治台湾那个人商量一下。这个大家都说他是跟赖清德商量，有人说不是赖清德，是古立言，是美国驻这个台湾的那个代表古立言啊。这里我还要给大家补充一个背景，去年12月份的时候，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110亿的对台军售案。这个军售案呢，国会通过之后提交给了特朗普，特朗普呢又反过头来给国会提交了，这个呢实际上已经开始推动中了。紧随其后的今年的3月份，美国国会呢又搞了一个$140亿的军购案。这$140亿的军购案到了特朗普这个地方呢，特朗普就没有重新提交给美国国会。这$140亿的军购案里头啊，有挺多挺敏感的设备，海马斯，然后爱国者三，还有这个无人机，还有一套军事指挥系统啊，那都是大陆比较在意的。台湾不是紧随其后，那立法院里头不是吵翻天，最后通过了7800亿的特别预算嘛？其实就是为了因应美国这两笔的对台军售，这加起来一共是250亿美元。但是这第二笔对台军售，美国是迟迟没有提交到国会，特朗普啊，然后就到中国来了。其实啊，特朗普我猜他是有意的。有人说因为台湾你拖延，其实不是，因为台湾的程序是台湾的程序，美国的程序是美国的程序啊。特朗普为什么没有这个提交给美国国会之后就到中国来呢？特朗普就是把对台军购当做了跟中共谈判的筹码，这一点他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啊，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说对台军购啊，这是跟中共谈判的一个非常好的筹码啊，这是他的原话呀。
You're waiting on approving billions of dollars of weapons for Taiwan.
That's right.
Is that moving forward?
Well, I haven't approved it yet. We're going to see what happens.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I may do it, I may not do it.
Yeah, what's your hinge point?
Well, I'm not going to say that, but I may do it, I may not do it. But we're not looking to have wars, and we're, if you kept it the way it is, I think China's going to be okay with that. But we're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body say, let's go independent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is backing us. You know,
so not... President Xi probably liked that you haven't approved the weapons to Taiwan.
I would say like is maybe too strong a word because he thinks I could do it with just the signing of my signature, unlike Biden who couldn't sign his signature. No, I'm holding that in abeyance, and it depends on China. It depends. It's a very good negotiating chip for us, frankly.
那么大家可以就明白了吗？那么特朗普希望习近平在美国买什么大豆，买这个牛肉，买农产品，能给中国什么？那么能够给中国的就是这个对台军购，它可以适当的延迟，或者是可以取消，或者是它可以取消部分的订单。那这对习近平来说就很重要了，对吧？那么你想想，那些武器都是非对称作战过程中间的很关键的设备啊。而且如果美国停止对台军购，那就对台湾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啊。当时记者就是问特朗普，那你这个回去之后啊，台湾是更安全了还是更不安全了？特朗普说，那谁知道，那我不知道，我不能判断。然后大家都知道，特朗普这次不是关于台湾问题他不也说了吗？他说那台湾是吧，他们怎么发展起来的？那窃取我们美国的这芯片技术发展起来的，所以我要把那个芯片都要搞到美国去。紧随其后，他说有些人在台湾搞推动独立， 以为我们美国会支持台湾独立，想多了，我们美国不会为9500英里之外打一场战争。你看大陆离台湾才多近呢，67英里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我们可以拿着做交易。特朗普这次访问中国啊，总体来讲没有太大的成果，但是中美之间至此进入到了一个可交易的稳定期，就是双方抛开了意识形态，基于双方自己的各自利益，对于中国来说，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是台湾问题，对于美国来说，他的利益呢就是买美国的农产品，买美国的波音飞机。从共和党这个角度来讲，从特朗普的角度来讲，保证他的中期选举，也包括他下一届总统选举过程中间能够打败民主党。双方一拍即合，形成了一个短期之内中美交往的新模式，就是以交易为核心的稳定期。那么我这个分析到底是不是合理啊？大家可以观察下一步，就是美国对台军售啊，美国的动向。我个人觉得，那么有一种方式就是推迟。我现在我不说我也不卖给你了啊，我就推迟。还有呢，就是取消部分订单，比如说中方最在意的这里头啊，无人机，还有美国那套军事机指挥系统啊，给它取消掉。然后呢，保留少量的项目。还有呢，就是你台湾可以交钱，美国可以不给你交货啊。那美国交货一贯是比较慢的啊，现在你交了钱，10年以后给你货，那都不一定。那当年那个台湾的 MA1 主战坦克什么，在美国呢花了多长时间 ？F16 战机，现在你看 F16V 才交货了几架呀？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啊，就跟中国大陆所形成了一种相对默契的交易关系。但不管怎么说啊，就整个这一套的中美之间交往体系啊，台湾成为了中美双方交往过程中间的交易对象。这个对台湾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咱们明天啊来专门拿出一期节目啊来分析分析。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General Ledger, so it's a proximity.